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三页第三行下面开始。经文我先念几句。十为体息备犹必矣，出有憔悴，遥向其度绝山，为佛作礼而作誓言，如来世尊在席之时，恒前额难来慰问我，我见除忧世尊为重，无忧得见，愿前目连尊者额难与我相见，作事予以悲泣欲泪，遥向佛礼。然后虽是不杀呢，可是也把母亲关起来了，关在神宫里面呢，也禁止任何人去见他的母亲，不准他出来。那么今天接着那个讲，就是他母亲被关这个油把他禁闭之后，在这个神宫里面呢，感觉这个忧愁，向佛来行礼，求佛呢派两位弟子来这个慰问他。
我这个太子他本来是没有这个害表亲的意思，后来呢他知道说他的表亲每一天都送东西给他的父王吃，所以他的父王呢多人呢不死哦，所以他决定要开这个庙亲，他在他要决定开庙亲只要要开还没开的时候啊，出来两位大臣啊，这两位大臣说了就种种的道理给他听，但是呢他也没出去听，没出去听的时候，这两个大臣说出这个厉害的话出来给他听，说了后用手拿这个剑慢慢地退后这样下来，所以这时候这个太子啊非常的惊吓，他知道说这两个大臣一走了后，这样他的地位不稳固，也有可能呢他的地位呢已经推翻掉，所以这时候啊他向这两位大臣来求救，甚至答应说我不要开表亲，但是虽然他不要开表亲，他也是怎样将他的表亲关起来，关在这个深宫里面，甚至禁止任何人不可以去见他的表亲，也不准他表亲来出来，所以这是顶一回说到这今天就是继续要来讲在他表亲去用关他了后的事情，已经在这个深宫里面非常的忧愁，所以呢以向佛来请礼，求佛呢派两位弟子来慰问伊。
在这个维提西夫人，那么在这个闭幽关之后，幽闭之后，这个文字我们看一看，十维提西备幽闭矣，出有要憔悴呀。 这个十字就是指啊，他被他的儿子关到这个深宫里之后，就在这个时候啊，原来是要杀他，后来不杀，可是关起来了。这个时候呢，那么被幽闭这个幽子啊，闭到那个深宫里啊，很深的，不准任何人去见，就是单独关在那里边，这叫幽闭啊。啊，那么他呢，感觉是愁忧憔悴呀、啊，愁忧是在心里头啊，这个发愁，忧是忧患，心里感觉很苦恼。憔悴呢，一个人呢，心里有苦闷的时候啊，身体上就不好，显到这个表现在这个面貌上面呢，就是很难看了，就是憔悴。比如说我们也不看普通一个人呢，他心里有事情啊，这个不愉快，那么在脸上看这个气色啊，就是好像有生病一样的了啊，这叫憔悴呀、啊。那么为什么这个祖师注解了，本来的话是要被杀了，现在就是救了一命，这个命保留下来了，为什么还是这样愁忧憔悴呢？啊，他这里面呢，经文是很简单的了，我们研究经文的时候呢，就是经文外面的一字外之意啊，就是要体验了，也只有从这个经文字外之意多加体验的话，才知道这个所谓我们人世间的这个苦啊那是很又多而且又深呐、啊。那么下边呢，这个祖师啊，从三方面的意思来解释维提西为什么表现这样的这个愁忧憔悴。这个心里所愁的所忧的是什么呢？第一点，他被这个禁闭起来之后啊，要看前面呢，他没有禁闭之前，原来他的这个他的先生呢，就是这个老王啊就是依靠他送东西，送吃的东西喝的东西，那么维持他的生命，可以不死。那么现在呢，好，他被关起来了，被关起来可想而知的，那个老王在那里还能活得了好久吗？这是一层。再加上这个老王知道这个夫人也被关起来了，老王既是没有东西吃，这个饥饿的撑不下去，又加上担心这个夫人被关起来呀、啊，在心理上又是一层这个苦恼，这样两层的苦恼加起来之后，这个老王啊活不了好久。所以这个意思啊，在这个维提西夫人心里啊，可以说是没有办法消得掉的，所以他这个心里非常的苦闷，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个维提西夫人被关起来以后， 那么这个原来的释迦牟尼佛派两位大弟子啊，天天去慰问那个牢王，跟那个牢王啊，一个弟子跟他受这个八关斋戒，一个呢是替他说法。那么这样的话，维提西夫人在旁边也听到，也得到这个法医。好了，现在呢关起来了，关起来是什么时候再见到？为这件事情非常痛苦，这是第二点。这个维提西夫人被关起来之后啊，这个宫廷里面这个守门的人守得非常严密，也是照样的跟那个这个老国王是一样的，不准任何人来探视他，谁也不准进来见面。当然这个也不会有什么吃的东西。这样看看，随时没有杀的时候啊，那么在这里还能够待到几天呢？也这个生命也就是在旦夕之间呢。所以为这个问题啊，这第三点呢，他本来是学佛的啊，学佛是要学道啊，求道啊。现在好了，在这里这个道也没有了，要在这里饿死。你看有这三层这个意思啊，使得这个维提西夫人一被关进来之后啊，就心里就在那里苦闷，以至于苦闷呢、闷到这个面容上面非常憔悴。
第三，
一般人的这个遭遇这种苦恼有什么办法呢？比如说那个这个经是在2000多年以前呢，那个释迦牟尼佛时代啊，那现在这个虽然不是相同的事情啊，但是杀父杀母的事情现在倒是很普遍呢、其他世界上不必说，就在台湾现在，我们大家都是每天看新闻啊，电视里播报道的，报纸上刊载的，这个儿子杀父亲杀母亲呢，常常有的事情啊。那么遭遇这种事情呢，我们普通人怎么办呢？心里怎么个想法呢？苦恼是不错，这个当然是最苦恼。就中国文化来讲，这是遭遇这个天伦呢、家就是父子这个母子这种关系是天伦呢、天伦的这种惨剧啊发生了之后，有什么办法解决呢？我们普通人没有办法。他这里你看呢，他究竟是个学佛的人，在这个不得已的时候，想不出办法的时候，下面你看这个经文说了，遥向七度巨山为佛作礼呀、他就是遥遥的，是遥远的，向着那个七度巨山，就是印度的这个灵山。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常常在这个灵山呢，跟那些弟子们，跟他们在给弟子们说法的，那个道场。那么他就向着灵山呢，向释迦牟尼佛为佛作礼呀、这个作礼就是礼，作礼，那你是普通的礼呀、对普通的人 或者是对佛弟子都可以说做礼啊行礼啊。那么这个礼是谁呢？是为佛做礼啊，是因为要求佛的，那么向佛来行礼。那么行礼的时候呢，而作誓言呢，就心里的话啊，这个心里的念头就这样就表现出来。表现出来是什么呢？如来世尊呢、啊、如来啊，世尊这两个名词啊，都是佛的这个名称。任何一尊佛都有啊十个名号，这里举的两个名号，上一个是如来，就可以算是共同的，凡是成了佛都叫做如来啊。下面这个世尊的呢，在这里讲啊，本来是任何一尊佛都称为世尊，可是就这部经来讲啊，这个世尊呢、啊、就是专指释迦牟尼佛啊，就是这样，这两个名字提出来，那么就是称呼释迦牟尼佛了，如来世尊呢、啊，在席之时啊，这个是在席之时呢，就指的在他没有被关之前呢，啊，那么这个在那个时候，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以前，啊，他呢，释迦牟尼佛呢，横前额呢来慰问我，这个横是经常的。经常的派遣额难呢来慰问我，这个我就是维提西夫人自己称呼自己啊，这是拜的时候就心里就发出这些个言辞出来。
各位
既是过去释迦牟尼佛常常派遣额难去慰问维提西夫人那么他下面说，我今出忧啊，而我今天在这个地步，我心里非常的这个啊愁闷是忧苦，那么这个时候啊，应该啊，我最希望的是能够见到佛，然而呢，佛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世尊呢、啊，为重啊，世尊的这个为德啊，太重了。那么这个无有得见呢、啊，我今天在这种状况之下没有办法能够见得到世尊，哎，如果要是想到过去呢，那见到世尊可以了，或者是跟这个老王啊一同去拜见世尊，或者呢自己这个请世尊呢来到这个王宫里边来接受啊这个。供养这个都可以啊，而现在办不到啊，老王关在一个地方，这个维提西夫人自己又另外关在一个地方，所以现在见不到，无由得见。那么即使无由得见了，那么愿呢，但愿呢，这个佛但愿释迦牟尼佛前呢，就派啊，派谁呢？派这个牟尼尊者，以及派尊者额难，派这两位佛的大弟子啊， 与我相见。那么我这是没有办法去拜见两位弟子了，那么希望能够两位大弟子啊，佛的大弟子啊，来到这来与我相见，来看看我。在佛的弟子之中有很多了，佛的大弟子很多啊。为什么维提西夫人这个只请求佛派遣这两位弟子呢？这个第一，就这个目犍连来讲，目犍连呢在前面呢是那个老王啊，老王说跟他有关系很深呐、姻缘很厚的，所以是目犍连天天呢在这个从空中来啊，给这个频婆娑罗王，给了老国王啊，给他受这个这个八关斋戒，其实八关斋戒受戒就是他的戒师父。那么他是老王的八关斋戒的师戒师啊，这个就维提西夫人来讲，那么个姻缘也很深的，也等于是啊，这个教了老王，也教了这个维提西夫人，可以说是有这个姻缘的。再说请这个阿难尊者，阿难尊者是佛的一个侍者啊，佛所讲的法阿难听的这个一个字也不会忘记那么所以请这两位尊者来，这个万法都是讲因缘嘛，所以凭这个因缘呢请来之后，可以把他的这个维提西夫人心里所感受这些这个痛苦啊，可以转给释迦牟尼佛。那么真正的用意呢，维提西夫人真正的用意呢还是希望佛能够非常慈悲啊，能够啊这个直接的来给他教导，所以这是法起虚嘛。那么从这里这个从维提西夫人这个心意来讲，就引起后边呢释迦牟尼佛就亲自来所以在这里啊他先请这两位尊者。这个作事予以在拜佛之后，那么把这些话这个说完了，悲泪欲泪呀、悲泣欲泪呀、这个心里非常悲伤，悲伤的就是哭泣呀、泪下的这个欲啊，是这个就落泪了，落泪的落得多，就像下雨那样的，满脸都是泪水。那么这样心里非常的，一方面是这个心里难过了，再呢这个自己这个见不到佛了那么再就是遥向佛礼，说完之后一边又哭泣，一边呢再向在家中的再向佛来行礼。 们普通人遭遇那些这个大的这个变故的时候啊，心里只是苦闷，想不出办法来。维提西夫人，你看这个时候，他想就是想到佛啊，哎，当他心里一想到这个念头一转，想到佛这个上面时候，这个就有转机了。为什么呢？万法唯心，心里这么一转，这个境界，这个事情啊，就跟着转变。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啊，这个学这个经啊，可以随时的都可以帮助我们念佛了。我们比如说这个也不会遭遇这种事情了，这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在目前的话，我们念佛的人呢，这个真正念佛的话，佛菩萨随时在护念的啊。这个阿弥陀经、小阿弥陀经讲得很清楚，只要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这个就能得到感应，同时六方佛都在那个护念里，所以我们一定是平安的。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平安当中啊，日常平常啊，也会遭遇有些不痛快的事情啊，小小的不愉快的事情。我们只要遭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呢，心里有了苦恼的时候啊，不要想别的，就把这个念头就转到佛号上面去。一转到佛号上面去啊，这个境界啊就转了啊。这个呢，我们还可以想到过去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啊，他老人家常常在这个提到，我们念佛，你要是在梦里能够做主啊，你这个念佛念的这个功夫也就差不多了。梦里怎么做主啊？人人都会做梦的，就是在梦里你做梦，做什么梦啊，不见得完全做好梦啊，啊，也有些做了些噩梦啊。当你做噩梦的时候啊，你不要想别的，马上就念佛，你的佛号从念头一起来，这个梦噩梦的境界立刻就转变，这是他老人家讲的。嗯，我们也不妨啊，这样的话，夜间如果有任何梦的时候，也不妨这样试验试验看。嗯，不但在梦里可以这么试验呢，我们在这个平常，就是在白天呢，啊，心里有一件任何事情，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了，其实世间事情哪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呢？你只要念头一佛号一提起来，就没有什么严重的。所谓没有什么严重呢，这个万法唯心，念头放在这个佛号上面呢，一切事情都能以解决，境界立刻就像这个梦境一样的，马上就能够是这个化险为夷啊，就能够解决这个恶劣的环境。所以这一点呢，我们看经看到这一点呢，我们也要了解这个平常我们念佛要有这种用法。那么我们各位在念佛方面呢，时时刻刻的都能得到念佛的好处，也可以说时时刻刻得到这个阿弥陀佛以及十方诸佛都在护念我们。这个维提西夫人向这个佛两次的作礼，礼佛啊。我们呢，这个平常有古时候人啊，平常对人有什么请求啊，也是一再的这个拜啊，这是啊， 他这个下佛做礼了之后又做礼，做礼干什么呢？希望佛能解救他这个困境，这困难的环境。下面说了，为举头请啊啊，那么这个我们先看这个文字。当这个维提西夫人呢再度向佛礼啊做礼的时候，做礼就是拜下去啊，拜下去，这个头放在地上为举头请啊，头放在地上在那里哀求，希望这个佛来哀怜他的这个时候，头还没举起来，还没抬起头来，这个请字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么儿时啊，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了，在祇陀觉刹，就是在个灵山，马上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呢？知道维提西心之所念，知道维提西啊夫人这个前面讲的那些话，那些话呢，那些话都是他从心里边出来的，也就是代表他的心念。那么这些心念呢，在这个祇陀觉刹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了。知道之后呢，即吃，马上，这个即就是马上就啊，这个派呀 指派这个大目犍连，这个大目犍连是由在这个大弟子之中是有神通的，神通第一的人。还呢，即阿难，就是这个阿难这个记性非常好。领悟力也非常好，那么就派他两位从空而来啊，就是运用他们两位运用这个神足通，运用神通，从虚空之中啊来到维提西夫人这里。佛自己两位派了两位大弟子运用神通，从虚空里边飞到那个维提西夫人那里去。佛自己怎么样呢？你看下面说，从祇陀觉刹目啊，从祇陀觉刹那边呢忽然就是不见了。佛原来在祇陀觉刹那个道场里边呢，跟这个很多弟子们在那里讲法这个时候呢忽然就不见了。那里不见呢几乎是同时候的与王宫出就在王宫就是这个维提西夫人关闭的地方，被禁闭的地方，这就在那里出现了。就是那里引祇陀觉刹在灵山引了，在这个维提西夫人那里就出现了。你看这是佛的神通，那就跟两位弟子的神通就不一样啊。两位弟子的神通是从空而来的，他这个佛你看从那里摸，从这里就出来去啊，没有痕迹的。刚才讲的这一小段呢，我们要注意这两点啊。刚才是把这个经文的这个消文字面上的意思啊，把它说出来。里面的这个需要研究一下这个里边的意思，还有啊，那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 智为体系心之所念呢、啊、这句话重要。就是说这个维提西夫人在那里拜佛的时候，佛是在七都雀山，那是在这个王宫之外，在山上，在郊外的。这个西天这个维提西夫人是在这个王宫里面，在城市里面，两者距离很远。虽是距离这么远呢，可是在这个维提西夫人这个一拜的时候，心里这个念头，这个话从心里一说出来的时候啊，哎，佛马上就知道。你看吧，平常啊，我们研究佛经呢，就说成了佛之后不得了啊，成了佛之后是这个无所不知的。怎么无所不知呢？我们老师过去曾经说过比喻，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以外的下了一个毛毛雨，那个毛毛雨是多少啊，细的不得细，不能再细了。可是三千大千以外的下了些毛毛雨，多少雨点呢、啊、佛知道的清清楚楚啊。那么由此我们可以了解，这里的时候维提西夫人心里这个动了这个念头啊，佛马上就知道。为什么一动念佛就知道呢？祖师就讲了，我们都是众生，我们是凡夫众生，凡夫众生在我们一般看，我们就是个众生呢，普通人是一个罪业的众生啊，造业的众生啊。实际上说起来啊，在佛的眼光里边呢，佛的心呢，时时刻刻都照顾所有的众生，所以众生就是佛心内的众生。因此我们所有的凡夫众生啊，都是在心佛的心内啊，我们也在释迦牟尼佛的心内，也在阿弥陀佛的心内。就是我们自己心里起任何一个念头，佛都知道。由这里啊，你可以了解我前面就是跟各位介绍啊，我们遇见了任何这个困难的问题，心里有什么苦恼的时候啊，只要我们这个不想别的，就想到佛号，就想到佛号，阿弥陀佛马上就知道了。我们就在他心中啊。所以这一点呢，了解之后啊，也就是说我们念佛的功夫，念佛的理啊，那就是明了了。明了这个念佛的理，那这个作用就大得很。我们平常感觉到念佛好像念，我们念佛念了很久啊，好像看不出什么效果来呀、啊、不是没有效果，自己没有明了理的这个关系。明了理的时候啊，只要提起这一念的时候啊，这一念之中就是跟佛互相感应，哎，哪里没有效果啊？在这个写的那个佛经的那个《往生传》里边，这个《净土圣贤录》里边记载的很多啊。往往一个念佛的人在那里念佛的时候啊，外面发生很多很多重大的一个灾难的时候啊，他在那念平安无事，哎，这就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在那里啊。就是我们这个念佛心跟如佛只要感应的话，世间万法一切事情，在一般凡夫看起来这个是严重的不得了啊，天翻地覆了。 天翻地覆也是因缘法，也是因缘俗生法。只要我们念头跟佛法念头这个融合在一起，感应在一起的话，天翻有天翻，地覆有他地覆去，我们这个心在哪里不动的，哎，我丝毫不受影响。这一点呢，在这一段经文我们也可以了解，哎，佛怎么护念呢？这个就是佛的护念呢，哎，心里一动，佛就在那里护念我们。第二点，我们在这一小段经文里面要注意的一个，就是说神通。这个神通啊，这个佛弟子那个神通已经是了不得了，能够运用他的这个神足通啊，从空中来去那么自由自在。可是这个佛的这个神通你看看吧，分来往看不出来，那个地方一隐了，这个地方就现出来了。这种神通啊是什么呢？足是住出来了，这个是叫做这个无际的神通。所谓无际啊，无际的是什么呢？这个非常自然的，不必用什么注意的这什么那个，好像这个用一种功夫啊，运用这个这种这个功夫表现出来，佛不需要，叫无忌，本来这个无忌这两个字啊，是讲那个，比如说一个善的，一个是恶的，不善不恶的叫做无忌。那么善的是做善业，恶的是做恶业，这个当然这是很显著的啦。这心里要做善事情，要做恶事情，心里都在那里啊，就是很显著的啦。还有不善不恶的，不善不恶呢叫无忌，忌是记载，用文字记下来的记载，无是没有的，没有记载，没有记载什么呢？你说不出他是善的，是恶的。这是一种这个综合的一种这种性质啊。那么利用这个讲这个综合的性质啊，这个表示形容什么呢？拿这个来形容这个神通啊。无际的神通啊，只有这个佛才有。为什么呢？这个小乘的正道阿罗汉果当然都有神通。他为什么有神通啊？神通要出来要度化众生，众生有好处，那么他就利用他的这个神通的本领，这都是有所作为的啦，啊。那么还有呢，不是佛家的，还有外道，外道也有神通，外道那些神通啊，他做那个神通啊，你说他是善的呢，还是恶的呢？这个我们很难讲，不要以为凡是有神通了都是好事情啊。在释迦牟尼佛时代，那些大外道也有很多神通啊，他运用那些神通在外面做了一些不正当的事情很多啊。今日之下有很多那些这个讲也讲神通，也讲神通，问你修的是什么神通啊？你跟谁学神通啊？跟佛学神通啊，还是跟外道学神通啊？何况这个你就算是这个跟外道学神通啊， 你不见得学道，就算是学到了，学到了个神通啊，只有坏自己事情，不会什么好的。所以在今日之下学佛呢，你只是学佛理，这个学这个念佛啊，把自己烦恼一天一天的减轻就好。你要一心一意的去修佛，修这个神通啊，佛教的那个神通，那个神通是附带的作用。怎么附带的呢？就是佛家讲这个定功，你修定的，修定学到了之后，就自然附带的就发出这个神通来了。啊，这个神通是好的。到时候你不发，你不显出在意，显出来就是个善的，就是为了要度化众生。反过来说呢，你不是为这个，不是有入定得到的神通，你去这个专门求这个神通啊，要问你为什么要求神通啊？你动机为什么呢？一个人专门去讲求神通啊，必然是想表现一下，表现自己比人家高明，人家办不到的，你看我有神通，我能够办得到，有这个心理就不得了了。这就是一种这个傲慢的好胜的啊，这种心理，这种心理就是一种这个烦恼，以烦恼这个心理求这个神通啊，求不到的呀。就算求到的那个神通也是外道的神通啊，靠不住啊。所以讲到这里啊，因为经文上明明说是有神通啊，那我们大家都去修神通吧，那可不是这样的。释迦牟尼佛这些弟子们，他的神通都是学入定去烦恼啊，然后有了定功附带的才显出神通来，不是为神通而学神通啊。今日之下好多人不了解这个道理啊，他一看某某人，哎，他很有功夫，你的心里有什么意思，你还没说出来，对方就知道了，他又是他心通了。这个你不要这个注重这些，他这个他心通啊，没有什么可贵的地方。这种他心通啊，从外道来都是靠不住的。你要是修佛的话，你学功夫好了，自然有他心通。不但修佛，你学儒，学这个儒家的学问，儒家的学问，你那个经书念多了，你功夫也好了，也会有他心通。这个跟各位也不妨在这里附带这个介绍介绍。那些老儒啊，到了这个学到这个程度很好啊，你还没有动念，这个念头动出来，还没说出来，那些儒家的老儒夫子他早就知道了，也有他心通的。所以这个讲这些神通干什么呢？没有什么大作用，最重要的是了生死啊。他心通也好，身足通也好，你在飞空中飞来飞去的，生死如果没有了的话，没有用处，还在六道之内。所以学佛呢，要必得要求啊了生死，把这个放在第一位上面，这才是正知正见。因此这个学佛最重要的是了生死，最后目的要成佛，成了佛的这个神通就不得了了，这就是你来去一点痕迹都没有，所以他这个我这个无际的神通啊，这是不得了的。了解之后呢，下面呢我们就看经文，十为提习离矣。离以举头啊，这个时候 这个佛呢在王宫里，也就是在这个维提西夫人那里就出现了。出现的时候啊，那么维提西夫人呢礼仪举头，原来是头是在地下没有举，没有抬起来啊，现在是举起来了。当他一抬起头来啊，你看见世尊释迦牟尼佛，一抬起头来就看见世尊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在他的面前呢。
因此咱来再
见到释迦牟尼佛在就在眼前了，出现了，出现你看下面说是啊，释迦牟尼佛身紫金色啊，天生的就是这个是紫金色啊，佛就是那个金色啦，他这个紫金色坐的是什么呢？白宝莲花了，坐在这个莲花上面。这个莲花是什么呢？莲花是用白种这个宝啊，这个做成的，叫做白宝莲花，坐在那个上面。木莲是左，大木金莲呢就是在佛的啊，站在佛的左边。额那呢是右，站在佛的右边。这离左一右是两位大弟子啊。那么还有呢，十梵护世诸天在虚空中啊，啊，璞玉天花持用供养。还有呢，这个师是第四天呢，就是刀立天天主，这是师。梵就是大梵天王，哎，这个第四天是在欲界的第二层天呢，那个大梵天王是这个色界天的这个除贪天的天主啊。还有这个护世诸天，护世的是指的那个欲界的这个第一层天四大天王啊，四王天，这个四大天王，这些个诸天呢，还有这个诸天就包括欲界、色界，除了上面举出来那些以外，啊，这些一切的这个诸天都来了。来的什么呢？在虚空中，没有在这个王宫里面，都是在虚空中。在虚空中，他们呢吐玉天花了，就是撒这个天上的那个天花往下，就散花，用这个天花了，持用供养释迦牟尼佛。这里啊。身紫金色，为什么叫紫金色呢？佛任何一尊佛显出来都有32相，相看起来都是相同的。那么以紫金色来显示，这是释迦牟尼佛，这祖师这么注解的。坐这个白宝莲花呢，这是佛的座位，由白宝来这个做成的，这是特别显出这是只有是佛的座位啊，这一点我们补充要了解。再呢，后边讲的这个示范护世诸天呢，在虚空里边来用这个天花来供养佛，为什么呢？这些诸天都知道释迦牟尼佛到这里来，来就是有任务的，来的干什么呢？来的就是要说法的，而且在这里说的法不是普通的法，而是说的是话最特殊、最稀有的一种这个大法，所以他们都来啊，用天花来供养。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能给他的。